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方脸。2024年即将结束，2024年呢也发生了很多大事件。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个年度回顾，回顾一下今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件。不过这次呢我们和去年不同，今年的事件呢实在有点太多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事件归纳成了几个系列，按照系列呢去进行回顾。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节目。系列事件一：恶性杀人事件。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那么现中呢或许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年出现的大事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无疑就是遍地的恶性杀人事件。各种恶性杀人事件在今年啊那是层出不穷。最早拉起恶性事件序幕的应该是吉林6月份发生的美国人被刺事件。在2024年6月10日的上午，四个美国人呢在吉林市的北山公园游玩，突然被一名崔姓男子袭击。该男子呢最终造成五人受伤，但是所幸呢没有人死亡。而外交部当时对此的回应是偶发事件，但是也就在外交部说是偶发事件之后，很快第二起恶性事件就出现了。同样是在6月份，在2024年的6月24日，苏州虎丘区的一辆日本人学校校车上发生了一起恶性袭击事件，而这次英勇的胡女士出来扛住了一切，她成为了这件事件的牺牲者。而在此之后呢，似乎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了。9月3日，山东泰安出现了大巴车恶意撞人事件，造成了11死13伤。9月18日，深圳出现了袭击日本人学校事件，造成了一个孩子死亡。9月30日，上海松江区超市出现砍人事件，造成了15人受伤，3人死亡。10月3日，瑞士苏黎世出现了中国人袭击幼儿园事件，造成了3人受伤。10月28日，北京海淀区出现了袭击学生事件，两名成人受伤，三名学生受伤。这一系列事件呢，直到11月11日被推上了巅峰。11月11日，珠海出现了撞人事件，而珠海撞人事件一次性就造成了35人死亡，43人受伤。这创下了中国恶性事件近几年来的记录。而就在珠海事件发生的五天后，11月16日的晚上，江苏无锡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出现了持刀伤人事件，这又造成了8人死亡，17人受伤。而也就在紧接着的三天后，11月的19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永安小学门口，一辆白色越野车冲向人群，造成了30人受伤。根据后续的记者调查以及警方披露的一些细节，这些伤者的背后呢，有的是因为经济压力，有的是因为就业压力，有的呢是因为感情受挫，而有的呢可能也没有披露原因，但是似乎呢他们的生活都很不如意。无差别杀人成了2024年大家宣泄不满的一个主要方式。当然在进入12月之后，类似的事件呢似乎出现了短暂的停滞，只是不知道呢这个停滞是真的解决了问题，还是这些问题只是暂时蛰伏了起来。不知道在2025年这一类的事件是会越来越多，还是会暂时消失。系列事件二：财政匮乏。2024年啊，房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而伴随着房价的进一步下跌，中国的财政也进一步匮乏了。而基于财政匮乏的大背景下，一堆类似的问题就开始浮出了水面。首先是基建大规模出现问题，最先出现问题的是在2024年的5月1日，广东梅大高速路面出现了坍塌，这一事件直接造成了48人死亡，30人受伤。当然类似的事件其实在今年还是有很多的，比如在2023年的7月19日，陕西丹宁高速一个公路桥梁呢就突然坍塌了，这也造成了38人死亡，24人失联。之后没过几天，2024年的8月3日，雅定高速一个桥梁再次坍塌，这又造成了5人失联。当然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会把这些公路坍塌事件放在土地财政的匮乏这个系列里面，这些不应该是放在自然灾害里面吗？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现代基建的大规模坍塌，大规模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当前政府财政能力弱导致的。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财政匮乏导致无法维持基建保养，另一个原因呢，则是因为财政匮乏导致的一些基建项目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偷工减料。当下中国的高速啊，一般都是沥青高速，而沥青高速设计的使用年限就是15年。而在2021年的中国，一半以上的高速公路其实都已经超过了15年的使用年限，都是需要维护的。但是因为财政的缺口，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其实都放弃维护高速公路了，或者说偷工减料的去进行维护。 而这种偷工减料的维护或者说放弃维护，在遇到狂风暴雨或者各种天灾的时候，自然也就会转变成高速坍塌、桥梁坍塌。这里美大高速就是典型。而因为财政的匮乏，也导致很多地方的桥梁、公路建设开始偷工减料。这里面又以陕西的丹宁高速为例。丹宁高速呢，是在2023年2月才竣工验收的。而陕西作为财政亏空大省，在事故出现之后，就有很多人爆料，丹宁高速就是因为经费缺乏才导致质量如此之差。除此之外，今年财政匮乏衍生出来的第二个新闻，那就是延迟退休。在今年，中国终于正式通过了延迟退休政策，男性的退休年龄上调到了63岁，而女性的退休年龄呢，则上调至了58岁。延迟退休很显然是为了缓解中国养老金即将亏空的问题。毕竟按照之前社科院的预测，中国养老金呢，在2035年就要耗尽了。同时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个人养老金制度也开始出台了。当然除了降低养老支出，财政另一个省钱的方式则是降低医保支出。而这个降低的主要手段呢，就是进行一些医药谈判。当然这件事情呢，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只是呢这次谈的有点过于离谱了。三分钱一片的阿司匹林，三分钱一片的叶酸，0.2 元每支的健本三分注射液等等等等。这种价格的出现呢，自然是让药企苦不堪言，当然也让大家开始质疑起了这些药的疗效。不过这个财政匮乏呢，肯定也不只是对各位的养老看病有影响。在财政匮乏的大背景下，远洋捕捞这个词呢，在2024年也开始火爆了起来。大量的地方政府因为没钱，开始到处抓捕其他地区的企业家进行罚款呢，以此来创收。其中最让人震惊的一个典型案例呢，就是一个北京44岁的企业家被内蒙的一个公安远洋捕捞，并且在远洋捕捞之后意外猝死的新闻。当然公安说是意外猝死，但是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加上远洋捕捞加上猝死，那么大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大概率得出的结果就是公安把他严刑拷打致死了，而且是因为公安要抢钱才严刑拷打致死的。除此之外，地方的另一个搞钱方式就是在今年轰轰烈烈的砸锅卖铁运动。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在我们习主席的号召下，中国各地区呢开始轰轰烈烈的组织各种砸锅卖铁专班。那么到底何为砸锅卖铁呢？其实就是变卖国有资产。而当远洋捕捞碰上砸锅卖铁之后，它擦出的火花就是中国非税收入的暴涨。中国2024年11月单月的非税收入增速达到了惊人的 40.4%， 而近12个月累计的非税收入增速也达到了惊人的 17%， 这和负 3.9% 的税收增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府没钱之后，有减少公共支出的方案，比如说降低医保费用、降低养老费用、降低社会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有增加收入的方案，比如远洋捕捞，比如砸锅卖铁，降低人民福利来节流，剥削人民来进行开源。这就是2024年这一系列事件的主旋律。一列世界三，中国经济转向。在今年的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突然开始调转口风，开始承认了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存在一些困难，并表示愿意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在中央带头表态之后，一系列包括债务置换、救市、财政赤字的刺激政策就出来了。这一波呢，导致了 A 股的大涨。当然我这里面要强调的是，虽然在2024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转向，但是这个转向只是中共或者说习近平他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存在问题，这只是代表着中共会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但是习近平那种重视生产、刺激生产、生产决定一切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因此这种转向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好转，不意味着通缩问题的好转。习近平加大刺激反而会带来更加严重的通缩问题，反而会使得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系列事件四：世界巨变。2024年除了中国有着巨大的改变，外部环境呢也有着巨大的改变。首先这里面最让人瞩目的自然是川普的胜选。川普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以一个超乎各个民调机构预测的结果取得了选举的大胜。而川普一直标榜着自己是对华强硬派，其主要幕僚呢也都是对华强硬分子。所以川普在2025年应该会出台更多的对华强硬政策，中美贸易战呢一定也会开打。2025年的年度大事件里面应该少不了川普一席。除了川普，今年还有几个国家的政治变化值得大家关注。如果从时间上排序的话，首先就是赖清德的当选。赖清德在年初以558万票的结果当选了台湾第16任总统。 保住了台湾没有走向亲共的路线。当然，另一方面，民进党却没有在立法院取得了大幅度的领先，这就导致赖清德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少数派总统。在之后出现的大事件则是伊朗总统莱西的坠机。在2024年的5月19日乘坐直升飞机出行的伊朗总统莱西意外坠机死亡。当然，虽然莱西是伊朗的总统，但是在伊朗的权力架构中，莱西呢，他这个总统只是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是哈梅内伊。不过呢，虽说死了不是一把手，是莱西死了，但是莱西的死亡呢，也确实导致了伊朗的政局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伊朗啊，它虽然独裁，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民主程序的，是有一定的民主投票的。在莱西死后，一个偏自由派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被选上来了，这就让伊朗出现了一定的政策上调整，比如伊朗在最近解除了 WhatsApp 和谷歌商店的限制。此外，在国际方面，另一个巨变则是委内瑞拉的大选。委内瑞拉在今年7月28日开启大选，在独裁者马杜罗的操作下，投票结果呢显示出马杜罗大胜，但是反对派不服，随即反对派号召全国进行抗议，抗议大选舞弊。这场抗议声势浩大，持续了近一个月，但是最终让人遗憾的是，这场抗议并没有撼动独裁者马杜罗的统治。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于9月8日离开委内瑞拉，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寻求政治庇护，算是为这件事情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呢，在国际方面也不总是悲观的消息，也就在同一时间，孟加拉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该抗议呢，从6月1日开始，持续到了8月3日结束。最终，抗议者通过这次抗议，在孟加拉国一举推翻了统治孟加拉国长达20年之久的独裁者哈希纳，哈希纳被迫流亡。除此之外，另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则是发生在中东地区。哈马斯在以色列的轮番打击下几乎全灭，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辛瓦尔被击毙，其他高层呢也是死得七七八八，那几乎是团灭了。而叙利亚独裁者统治了叙利亚近24年的阿萨德也在几天之内被反对派彻底推翻。此外，在国际政治方面，另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则是尹锡悦的六小时戒严。尹锡悦在2024年的12月3日晚上突然发起了戒严，但是因为军队的恪守原则以及民众的勇敢，这场戒严呢很快失败了。目前尹锡悦已经被解除了职务，被弹劾了，他坐牢呢似乎也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总体来说，2024年这一年国际形势上面来看，民主国家呢是有一些小混乱的，但整体改变并不大。可是对于独裁者来说，今年是痛苦的一年，独裁者势力呢在今年大受打击。三个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在今年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其中两个下台了，一个躲过了一劫。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倒台的独裁者会轮到现在的独裁三巨头，也就是哈梅内伊、习近平和普京。系列事件五，重大社会事件。在2024年呢，中国也出现了不少大型的社会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呢因为不好归类，所以就放在这边统一说了。如果从时间线上来排，今年最早的一个年度新闻呢应该是江平事件。在2024年的6月13日，江平一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中专学生，突然以93分的好成绩获得了阿里巴巴数学竞赛全球第12名。这一下呢就把江平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后呢，在对江平的采访中呢，大家也发现江平的一些数学知识十分匮乏，再加上对于他老师王润秋的扒皮，大家开始越发的质疑江平的真实实力。这件事情呢最终经过持续的发酵，到了10月3日出了一份调查报告，终于算是为这件事情画上了句号。根据涟水中专的调查通报呢，确定了江平及其老师王润秋在数学竞赛中存在作弊行为。当然了，整个通报说的是比较委婉的。而另一个引起大家轰动的事件则是油罐车混装事件。在2024年的7月，新京报报道了一个中国巨大的食品安全丑闻，那就是中国大量的食用油运输车辆实际上都是进行的食用油和煤油混装，并且在混装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清洗，这让大家瞬间惊呼，原来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吃的都是煤油。在新闻报道出来之后，新京报的记者韩福涛的个人账号被注销，新京报呢还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全网所谓的爱国人士的围攻。当然更多人是在好奇，这种混装事件到底是个个例还是全国范围内的常态。最终国务院呢在8月25日出来拍板了，认为呢该事件只是偶发事件，但是很显然呢民众是不相信的。不过不相信呢，我们确实也没有啥办法了，应该也没有什么记者敢去调查了。同样是在8月，中国一款现象级的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 该游戏在上市前呢被寄予厚望，被认为呢是中国的第一款 3A 游戏。当然我个人也试玩了这款游戏，整体的游戏品质呢，尤其是在音乐方面还是不错的。黑神话悟空呢确实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发售当晚9点呢 Steam 平台在线玩家的人数呢就突破了200万，排名第一。同时该游戏呢也达到了 Steam 所有游戏在线人数历史峰值的第三名，还创下了三天卖破千万套的佳绩。但是黑神话悟空呢捆绑爱国主义进行宣传的行为也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也在后来呢闹出了不少的笑话。而另一个在今年比较让大家瞩目的事件，则是在今年的11月河南郑州呢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夜骑开封的浪潮，大量的学生呢一起踩着共享单车骑行，并且这一情况呢迅速开始在全国蔓延，预估呢最后有数十个省超过50万学生参与了这场骑行。这一行动的规模呢远超中共的想象，随即全国各地的高校呢都开始出台措施阻止学生骑行，比如有的学校要求出门要有出门证等等等等。当然除此之外呢，中国今年还有很多大事件，比如说吴柳芳被封杀，军委委员苗华落网，网政网号制度出台等等等等，这边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面呢可能也有些我遗漏的大事件，如果遗漏了也希望大家多多担待。做这一期节目呢主要是对今年做一个总结，毕竟墙内的舆论封锁导致很多年度新闻呢它也都是删减了。不知道明年还会发生哪些事件，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能一起回顾年度大事件。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多恩多方脸在这里提前祝贺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快乐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